好的，庄博士，您好。
你好，
好，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的新泽西华人福音会主办的我们的福音茶会。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主题是"真爱何处寻"。为了避免这个标题党呢，我们想在开始的时候跟您界定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个爱，你是说的"真爱何处寻"？我们这个爱是从个人狭义的角度呢，比如说是亲情、友情、爱情，还是我们会把这个爱放到社会文化的背景下去谈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当然，一方面我本来是有想过要从谈情说爱一直讲到然后一个更大一点的，那后来我想想，我们当中的听众有多少人还有一点希望，还有一点机会呢？因为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喜欢不喜欢，选对选错，你已经选了嘛，所以讲这种事情会伤感情。那 所以我想，我就跳过谈情说爱，直接就谈到一个更广泛的一个爱叫做真爱。那是整个所有人跟人相处当中的，包括社会性的。当然，这个原则并不是说不能用在个人的包括谈情说爱的事情，甚至你结了婚，夫妻之间也是需要从这个爱的角度来思考。所以我原则上是一个从宏观面的，而不是比较那么狭窄的谈个人的，单谈到个人之间的男女之间的谈情说爱，是一个比较更广泛的一个社会性的一个爱。不过当然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很有趣我们当中可能多数的今天的朋友来参加茶会的，我说多数我也不知道这个比例是多少，可能很多是中国大陆来的。那你知道我是台湾背景的我们的不同在哪里呢？这个爱写法不一样，因为中国大陆这种简体字嘛，我有时候开玩笑，你们的爱是没心的，那简体字心不见了嘛，所以没有心的爱。我们台湾来的是有心的，所以真爱何处寻？那个爱不能用简体字，真爱一定有心的当然是开玩笑的一个开场白了呀。所以我主要是一个宏观面的一个爱。
OK，好。如果我们把这个爱放到宏观的角度，就是您刚才说的，比如说社会的角度，那我们知道，我们有两个，一个是代表东方的中国，还有一个代表西方的美国，如果我们把爱放到社会的背景下，您认为，代表西方的美国是一个充满爱的社会或者是国家吗？
首先要一件事情，第一个，美国很多人印象中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其实这个说法呢似是而非，似乎是的，又不太像是。似是而非就是说，美国建国的时候有很浓厚的基督教的色彩和文化的影响。我住在 Boston，我们都知道说，美国当时有一些英国来的清教徒，五月二号坐船，然后是在 Boston 上岸的。所以很多人说，你看一开头就是一些基督教徒开始的。其实我说似是而非，就是说是有清教徒坐五月二号这条船来美国，可是你知其一不知其二，那条船有150个人，50个是清教徒，100个什么都有。当然也有水手啦，也有一些根本，你知道为什么会从英国跑到美国新的殖民地，往往就是那边混不下去了嘛。那这样的背景的人，有时候往往他的生活行为不见得是循规蹈矩的。这种人也在船上，而且比清教徒还多。然后不是以后一直不断的清教徒就来了美国，是有清教徒来，可是清教徒一直是占少数的。所以美国以殖民地的时候开始是这样子。然后一直到他独立战争的是100多年后，独立战争的时候，那独立战争的时候，那时候的美国都是基督徒吗？也不是。独立战争之前，1776年独立战争，1730年代在美国至少是从东岸，那时候殖民只有在13州沿海从这个我们这个东北区的麻州啦、康州啦、北边的缅因州啊，南边一直到 Virginia， 13个州。在这几个州里面，其实当时已经住在美国殖民地的英国后裔的那些人来讲，信仰情况并不好。所以那时候发生过一次，我们叫做基督教叫做一个灵性的大复兴。灵性大复兴 ,Great Awakening, 好像大苏醒。在这个之前，据统计，但这个统计只能估计，因为那时候没有人什么统计局啊这样统计，不过大概的估略，以教堂人数来讲，大概每个礼拜天去教堂的人数在美国的殖民地不到 5%, 不到 5%。那 95% 以上的人，不管他是不是挂名字自称为基督徒，不去教堂的。所以你说当时美国独立的时候之前是这种情况，那当然因为这个灵性的大复兴，参加人数增加2-3倍，哇，就是整个教堂都塞得满满的。可是2-3倍什么意思？好，三倍，我们算来高一点，三倍，从5%三倍就15%。那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10%几到20%的人是基督教徒，去教堂的。那把是70-80%以上不去教堂啊。所以美国独立的时候是这样的，签独立宣言的 Jefferson 草稿是他写的，还有谁？富兰克林，还有很多人，大部分都不是今天我们叫的基督教徒，他们叫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是什么？就跟孔子一样，相信有神，可是不相信神赐下一本圣经，不相信神机骑士，平常不祷告，他们不去教会，不读圣经的那种人叫做自然神论。大自然是由神创造的，这点他相信。所以 Jefferson 会写说天赋人权，可是他不去教会的，他不读圣经的，他不相信神机的，他也从来不祷告的。那请问 Jefferson Virginia 大学的创办人，也是美国大概是12345大概第5、第6任的总统，他是当时起草独立宣言的人。所以你说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吗？我的意思是说有基督教的影响，但不是纯粹的基督教国家，先第一件。第二个，你说美国是不是个充满爱的世界呢？我们先不说200多年前，我们先看看今天。哦，今天你就觉得看起来不太像吧，街头闹事儿很多，而且不是今天，那么一直以来枪支的问题，这个校园暴力什么这种事情常常层出不穷。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也不太像是一个到处充满爱的一个社会。然而事情也不能全部这样看，美国有史以来，你说建国200多年以来一直到今天，只是此起彼落而已哈，暴力事件没有减少过，现在类似这样种族歧视的问题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然后贫富悬殊有没有？阶级的问题有没有？有，这种不能否认的。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说美国跟全世界一样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完全是充满了暴力啊等等，没有爱。你在美国住久一点，你还是会发现这些不理想的不完美的，显然不是有爱的一个社会。但是总的来讲，在很多社会的某一个角落某个地方，你还是看到很多很有温情的事情。他们有很多事情可以表现出非常不一样，就是一种有爱的一个力量在这里。而且你不能用少数一些人暴力分子恐怖分子来说整个社会是如何。我们用将心比心来讲，我们如果你讲日本，你讲中国，你讲哪里，诶，他们一直要发生一个凶杀案件啊，这个社会一塌糊涂，我想也不太公平。你不能用一个案子来说的这种事情，而是说在整个事情的发生过程中和结束，然后在这个社会是怎么样，我们也许我们称它为疗伤止痛吧。社会发生一个悲剧，少数人恐怖分子，好像美国纽约的那个911事件，一个大楼像垮下来，3000人死难的穆斯林恐怖分子，那美国怎么样走过来？怎么走过来？那美国会不会要把所有的穆斯林在美国通通把他杀掉？会不会这样报复？没有吧？你看到美国有把穆斯林报复杀掉吗？没有啊。 那你说美国有没有种族歧视？有啊。可是别忘记啊，他们选出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黑人在美国只占 11%、少数民族，黑人可以当总统，哎，表示那多数白人都支持他，这个国家虽然仍然你在社会的很多角落你还是会看见有某种的种族歧视存在，不过整体的来讲，用大的全局来说，美国的社会是有点不一样，是有一些爱，是有一些包容，虽然绝对不是完美。那从基督徒的观点，人有个人的罪，那个人有罪的所有人都是罪人组成的一个社会，没有一个没有罪的社会，有的罪他就不会有完美的爱，那只是程度的不同，程度的不同。那当然这个宗教信仰对于一个国家民族，对于个人，对集体来讲，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会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文化问题了。那就是说某一种的文化里面可能它不太容易产生这种的和谐，这种的爱。举个例来说，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印度，我们既对印度不是非常了解，不过你大概也知道印度这个国家，他们因为他们的印度教是有阶级的嘛，还有轮回，所以有最低的贱民，最高的婆罗门等等等，所以他种族歧视是很清楚的，他们是在他们宗教里面的，在他们文化里，在他的血液里的，所以他们歧视最低的贱民的时候，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就是前世作孽，所以生下来就是这个做贱民，贱民就是该被糟蹋的，那现在如果不欺负他的话，那干嘛轮回呢？轮回来他就轮回到这里来，还要受罚，他如果受罚要乖乖听话的话呢，搞不好下一辈子还可以往上升一点，所以我不罚他，他不受苦，他还不能超生了。所以印度人他们可以有这种的观点来合法化他们的歧视，所以在这种的文化之下，你不太可能找到什么平等的，你不太可能找到一种爱可以这样包容接纳的，因为这个文化跟他的宗教他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因此如果你要比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他那个文化的背后可能有某种的宗教或某种的哲学，某种的思想，然后构成一种文化的氛围，那个文化氛围会变成人跟人相处，我们所谓的伦理道德，这都是一个习俗道德，这个伦理道德的尺度是什么。那因此如果要这样比的话，待会我们可以比较说在中国的社会跟美国的社会我们到底有什么不同。那美国的社会我再一次说，整体来看一定有很多的缺点，不过当你要看的时候，你不能太就是那种围观式的拿一个小事件来说它有一个缺点，而是在整个的来讲它怎么样能够在这种不完美的情况下，我说能够疗伤止痛，他们能够一步一步的成长，你知道，所以有些研究历史的那种历史学家就认为，很多古代的五大文明，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印度，包括古代的中国，这几种文明当中，很多到今天除了中国以外不存在，就是说埃及还在，可是埃及已经不是当时埃及的文明，因为现在埃及的是伊斯兰教进来的，埃及人不讲阿拉伯语的，可是伊斯兰教进来以后，所以现在埃及人是阿拉伯人为主，埃及本地人是少数的，而且是被统治的，然后他们用阿拉伯语做国语。那真正的埃及人是什么人？有一批基督徒叫科普特人，他们讲的语言就是古代的埃及语，叫科普特语，这他们是基督徒。所以埃及的文明，当时弄金字塔这些文明已经不存在今天的埃及了，不存在今天的埃及，所以是文明过去了。古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可是伊拉克所代表的不是巴比伦文化，所以古代的文明为什么死掉？那历史学家就是说，这个文化本身没有那种生生不息的能力，使它文明可以维持下去。我们中国可以引以为傲说，哎，我们中国还有， 不过也是一样，你说有还是没有，就好像埃及人还在嘛，伊拉克人也在，可是伊拉克人是巴比伦土地上的人，可他们所代表的不是巴比伦文明。今天伊拉克不代表巴比伦文明，他们是穆斯林，已经巴比伦文明不在今天伊拉克了，今天的埃及文明不在那里了，希腊还在，可是希腊是沿袭的以前的古希腊文化吗？也不是，所以我们中国还在，不见得我们中国是延续的中国传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有中国也有中国人，不见得我们就是中国文明的承袭者，但是至少有一段时间，当年我们在批林批孔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丢掉了，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有中国，有中国政府，有中国人，可是我们拒绝中国传统文化，所以那时候的中国社会为人处事，我们的伦理道德一切跟儒家无关，我们现在重新开始又要回到儒家了，我们现在要回到，那我们曾经拒绝过，所以你就可以了解说中国古代的文明到今天是算是存在还是算是不存在，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或者好或者不好，会影响到我们个人之间为人处事，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是不是和谐，是不是有爱。那美国为代表的一个西方国家，它不能代表全部欧洲，就是美国，美国来讲，我就说它的文化里面肯定的有一些基督教的影响力在那里，可是西方文化还有希腊文化还有罗马文化，所以他们的法律精神可能是罗马文明带来的，他们的文学很多方面可能是希腊的，有些道德观念是基督教的，可这个东西是个动态的，不是一个一成不变，所以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像宗教的文化的影响在强的时候或弱的时候，它表现在尤其基督教是在道德文化方面的影响，它的道德方面的表现就变不一样。所以你可以说今天美国的社会，我们当我讲了远了一点，不过我是用这样的比方让你了解说美国社会有没有爱，是不是跟他基督教有什么关系。以基督教观点来讲，基督教是反对同性恋，可是美国同性恋是合法化的，所以可见这个法律的通过跟基督教的精神文明是矛盾的。那也可以说因为美国的社会在很多伦理道德观念上面已经放弃基督教或者排斥基督教，才会有这种同性恋合法化的观念，但同性恋这种文化是跟希腊文化很有关系的，是跟希腊文化有关系，所以希腊文化呢是某种程度，不是所有的人哈，有一些人是非常欣赏同性恋的，所以今天在美国的社会是基督教影响力在降低。
别着急，
好，
所有人本身不同意，你先庄博士啊，庄博士你 mute 掉了。
抱歉，就是在美国的社会来讲，今天谈到他是不是有爱，是不是能够代表基督教的精神，那我一直说它是个动态的，在美国的社会随时随地它的基督教的影响力或升或降，然后希腊文化罗马文化还有一些新的其他，因为移民很多各民族带来的文化在这里面，这是个动态的变化，所以我回答的很长，不过我回答到底说美国是不是个充满爱的社会，我只能说美国在很多地方表现的看不出来它是到处都是充满爱的，但是的确在它的基层在很多地方你还是可以看出来，普遍来讲他们的爱在他们的深层的基层的地方还是存在很多的，你在商场上你在坐交通工具的时候，陌生人之间我们彼此的态度会不会打招呼，你遛狗的时候旁边人会对你怎么样，诸此类，我想公平的来说，美国还是一个爱方面是一般来讲，
对，
是
所以美国也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但是它或多或少的受基督教的影响，它会出表现，这个社会会表现出一些爱的形式出来。那我们看完了美国以后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中国。因为我们知道在十多年前中国大陆推行了一个，就是提出了一个观念叫做和谐社会，就是整个社会要促进这个爱和和谐。你觉得这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吗？就是朝这个和谐社会的方向迈出了很大一步吗？
首先这一点就是说，当一个那个时候那一届的温家宝、胡锦涛这个国家领导人提出这一个那十年来他们的一个建国的一个重点目标的时候，这点我心里是佩服的。当然我并没有完全去了解说当时他们提出这个口号有什么背后的因素促使他们把这个列为他们的一个那十年施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可能我相信就是说他们一定有很多感触，一定感受到说中国的社会在当时很可能就是缺乏一个和谐的关系。然后当然社会新闻有时候东报一个西报一个，这种有一些看来人跟人之间蛮人情很冷漠啊什么这些关系，那这也可能是诱发他们的一个想法。所以这一点我会给他们肯定，就是以这个为建国的方向和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站在一个非常高的道德的制高点，他提出一个这么眼光的这种目标。第二个，那他们做了十年有多少进步嘛？这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很难定量化嘛。和谐有进步多少，进步几分，那怎么去算呢？我们也从来没有做过这种调查。我不知道在中国容不容许做这种调查，因为做调查就好像评分了。你给国家领导人打分数，谁敢？那成绩不好，是他下台还是你下台？你敢评他分啊？对，就好像学校里面现在中国我知道中国现在很民主的学生给老师打分数的，我告诉你连美国都没几个学校这样做的学生给老师打分数，老师打你分数，你不及格你就开除了，哎，一样。但是我觉得十年来可能至少没有明显的让每一个人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和谐进步很多，但是有很多问题，这不是施政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政策问题，就是你要有个着力点，怎么样能够带来和谐。在我个人的看法我简单先这样说，等一下待会有机会我们可以深入的聊一聊。我觉得问题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包括儒家文化本身就似乎在和谐这方面少了一点味道，少了一点东西，所以我们的中国的社会不太容易达到那种的和谐。如果我们的和谐是指的没有种族歧视的问题，没有阶级的贵贱的分别的问题，那马克思当时提出这个资本论的时候，他就讲阶级斗争嘛，他就看到那个阶级的问题嘛。那好，我们中国的文化本身对于阶级的矛盾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提供这个？所以因此当国家领导人希望来推动和谐的时候，他不能发行政命令，他必须从文化这个根开始去培育爱啦、和谐啦、包容啦这些东西嘛，他必须从这个角度来嘛。那你在培养的时候，那我们第一个当然是用我们自己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嘛。如果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本来就缺少这个因素，那你做了半天可能看不出明显的结果，好像这个药方不对嘛，对症下药，要什么药啊？我们的传统这个文化里面缺少这个东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何况十年不是太长，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十年来好像看不出中国有没有更和谐，我觉得这个不能够怪说执政者这个下的功夫力量不够，或者这个或者那个，我觉得是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文化来想。 如果是我们的文化中缺少那个因素，缺少一个东西是能够达到和谐的，那我们就想要哎找药嘛，你就把药引进来嘛，这样才能够改变。因为正如前面我所说的，文化本身是动态的。美国的文化它有基督教影响，有希腊文化、罗马文化，还有一些移民各国来的文化，对不对？一直在动态的变化嘛。中国文化也不是死水一滩呢、啊。我们不能把2500年前的孔子孟子搬出来说，今天中国文化就是要孔子孟子。就算我们提倡儒家，就算我们办孔子学院，你也不能把2500年前孔子老人家搬到今天中国来。今天是21世纪工业社会，跟孔夫子不一样时代了。不但适应环境，你得有新的元素来面对我们今天社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文化问题你不能够固步自封的。那因此我们要检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如果西方文化里面某一方面在和谐在爱这方面显然有些突出，他们可以达到这种种族方面虽然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可是已经在进步。我跟你说有进步吗？你不能不承认进步。不然你想想看哈，我们将心比心来看，在美国现在的情况，尤其你们在纽约，我再一次说，黑人只有 11%， 白人，我们拉丁美洲不算，亚裔的不算，白人知道占 5-60%。 今天黑人很嚣张哦，他欺负亚洲人，而我们比他少，可是欺负白人，哎，什么样的社会可以容许这样子的？你就知道他有某种的宽容，某种的包容，甚至市场上倒过来了，少数人欺负多数人，这一点你就知道这个文化里面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在很多国家，在我们中国绝对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的，那表示他们可以有某种程度的容许你的言论自由，甚至好像被你好像劈头盖脸的这样骂你。我哎，有些人还是啊、我还反省检讨一下。你看在美国这种社会，不管他说的对不对但是这种风度这种东西，哎，这个文化有点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迈入21世纪的中国，我们应该是说放眼看去，我们文化缺少什么，然后在别的文化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可以加入到文化里面，使我们的文化被更新。所以有容乃大呀，你够大的话你就不怕接受。所以我觉得今天问题，所以为什么我用这个题目真爱何处寻，我们的文化里面对那种真正的那种宽容接纳那种的爱的元素，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似乎比较少，似乎比较少。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文化的问题，以至于反映在社会上，我们不太容易包容，不太容易那个，一发生事情以后砸了它。比如说我们有一阵子对韩国不太高兴，他要弄什么飞弹嘛，于是全中国韩国的车厂、韩国汽车开到路上就被他打，对不对？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处理的吗？这叫和谐吗？对吧？所以我们可以一下子就是爱国心就起来了，但这个绝对不是和谐社会应该有的一种反应，这种不能疗伤止痛，这种会伤口撒盐的。但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有这种和谐爱跟包容的力量吗？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我们在问，事实上2000多年前当时儒家还在很旺的时候，就曾经有人提出挑战过啊。就当时他就提出来说，哎，儒家的这个哲学思想有问题，他不能够构成和谐社会。所以2000多年前就有人提出这样的争论，表示他看到了，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儒家训练出来的，就是墨子他是儒家训练出来的，他儒家的地地道道，所以他就是因为是里面的人，他是儒家的学者，然后他创立了所谓墨家嘛。但是他就是因为儒家学者，所以他看出儒家的这个思想在于社会和谐方面呢，他觉得有问题，所以他才提出一个不同的一个墨家的思想。那当然在儒家跟墨家之间，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成为一个针锋相对的一个辩论。所以2000年前就有人已经看出来了。那当然 他提出的解方达到效果了吗？墨子的学说成为我们中国文化的主流吗？显然没有，显然没有。那么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解决了问题吗？显然也没有，因为整个学说是被排斥了。那中国文化里面也没有看出墨子的那个观点所带来的，当然那个有它的一个局限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提出建立和谐社会这个口号，我觉得是很可佩服的。那十多年下来，好像没有看出明显的改变。一方面时间十年是绝对不够的，第二个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需要有深入的检讨，那我想这方面做这样工作的人不太多不太多，因为我们的可能民族主义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想要从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来做一些什么事情能够来达到和谐社会。但我说如果我们文化里面本来就少了这味药，你翻箱倒柜也找不出来，所以十年很快就过去了，最后情形并没有真正的改善。所以我们也许要心胸大一点，眼界大一点，看看任何地方，不管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个文化，甚至像基督教的信仰，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能可以补强我们的文化的一个弱点，都应该从这样的考虑，然后在21世纪我们有个新的中国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要找那个爱嘛。
Okay, 所以我们要常常反思我们的文化当中对爱的那个理解有什么缺失的部分，对吧？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很羡慕当时唐朝的时候，我们说中国唐朝的时候哇是盛世，没有错。唐朝的时候别忘记哦，印度佛教是那时候真正在中国发扬光大，是那时候的。虽然比唐朝早500年，佛教已经进入中国，从汉朝时候开始，不过一直没有发扬光大，没有站成主角的地位。到唐朝，哇，那我就说那时候中国人有自信心的，有容乃大，有宽容的心，所以不但是佛教发扬光大，伊斯兰教就是那时候进来的。唐太宗之后，伊斯兰教刚兴起也进入长安，基督教第一次进中国也是那个时候，所以那时候怎么都可以进来啊，啊，什么教都进来了。那时候就是中国对自己有自信心，所以我们的文化里面印度来的佛教 OK 没有问题，然后中东来的穆斯林没问题，伊斯兰教可以，基督教那时候从叙利亚经过波斯来的 OK。 所以你就知道那时候的中国之所以强大，而且中国文化现在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唐朝，是唐朝。所以今天的中国文化里面你少不掉这个佛教的成分，你甚至随便讲一个成语，哎，就有一个佛教观念，哎呀送个礼，哎呀小意思小意思，借花献佛啦，借花献佛呵呵，是别人送我一个礼我没用我就给你，借花献佛，哎，借花献佛是佛教人讲的，对，可是我们就变成日常用语，没有什么宗教意味的。所以佛教成为我们中国文化不可切割的一小部分，不管你信不信佛教。那当时怎么会不排斥印度佛教呢？那印度的我才不要你的，不会。今天我们中国说是崛起了，不过还是有点小家子气。外国人不要，我们要我们自己中国的，这表示你没有自信心，没有自信心你才会排斥所有外来的东西。有自信心像唐朝的时候没问题，来，只要是好的我就收了，等等。所以我觉得中国到今天21世纪应该是另外一种态度，
因为我们在宽容方面应该，对，在宽容方面，
对，
您刚才也谈到就是，您刚才也提到印度有有阶级，有种，有阶级的问题，美国有种族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需要一种超越这种阶级种族贫富的爱，如果这种真的有这种爱的话，这种爱在哪里呢？我们怎么去找这种爱呢？
前面我讲我已经先引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我们中国来讲的话呢，我们当然有爱啊，因为孔子在讲仁爱的时候他讲了很多的爱嘛。那中国2000多年来不管怎么样 稳定的发展，虽然中间中国的国势强也好弱也好等等，不过中国的文化能够社会基本上还能够保持某种程度的和谐，某种程度来讲儒家思想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危机了。所以那时候五四运动，很多知识分子包括左派的像陈独秀啊这些共产党的创始人啊，那右派还有胡适啊，他们都口径一致，要打倒孔家店，要推翻儒家思想。所以对儒家的那种憎恶，为什么？就是那时候整个中国的社会啊面临很大的危机，除了列强以外，中国的社会从农业社会在改变的时候跟不上时代嘛，我们就发现很多的问题，所以因此都怪罪到这个儒家的思想。那其实儒家的思想适合于封建社会跟农业社会。那20世纪初就是满清推翻了，民国政府成立了，那时候还有军阀割据嘛，中国的社会知道已经不是纯粹农业社会了，也不再是封建社会了，因此儒家那套思想在那个氛围之下呢，用起来有点格格不入，可是又没找到新的嘛，所以才会这边很多的这个文化上的冲击嘛。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重新一个角度来想，就是中国现在的各种的问题，但是五四运动到现在已经也100年都过去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我们都过了2019了嘛，所以五四运动过了100年了，那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吗？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可能缺的那一块。那儒家的思想其实适合封建社会，就是说它有阶级的，有阶级的。那儒家的思想是为封建这个当权派服务的嘛，是为拥护那个阶级嘛。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时的造反派的口号为什么打倒孔家店？那时候又要打倒孔家店，因为当时要反对当时的当权派的刘少奇啊，所以就把刘少奇当成孔子那边的同盟了，所以要打倒刘少奇，就要打倒他的朋友，打倒孔子，是批孔是这样来的。那现在没有了，现在尊孔啊。原因是什么？那统战原则是这样的，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但是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对不对？你要打倒刘少奇，刘少奇是敌人，那孔子是支持当权派封建社会的，所以敌人的朋友就是孔子，他是我的敌人嘛，所以要批孔。那现在不一样，现在是要维护政权的稳定，那孔子刚好，孔子是无条件支持当权派，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开孔子学院了嘛。所以孔子老人家真的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哎，之前被打得落水狗，现在被捧得很大，很微妙的一个政治的情况。所以孔子的儒家的仁爱是一个阶级性的，他是爱同一个阶级的，而且从家庭开始，从我个人，从我家人，家人到家族，所以到国家家，所以我们是一种家族性的政治体系，在中国一向是这样，在农业社会都是这样，家族性的，天下是家天下呀。明朝的都姓朱的，朱家的天下是明朝的。那清朝呢，都是爱新觉罗的，所以它是个家天下。但是儒家是无条件对这个效忠的。那因此，当一个社会像现在的社会，种族很复杂，不也不同，阶级也不同，有贫富的阶级的不同，什么的不同。如果你要是和谐的话，儒家的思想分亲疏远近，种族来讲那时候有华夷之分，华夏汉人夷，当时春秋战国的夷就包括什么呢？那包括像连四川都算夷了，那再远一点的西藏算不算夷？夷，蒙古人夷，维吾尔人夷，对不对？华夷之分在春秋战国时代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像这种观念如果儒家思想沿用到今天21世纪，那一定是种族对立，一定是不会和谐的。可是儒家思想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说 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为什么当年我提到这个墨子，墨子是在孟子的时代，比孔子晚，但是比墨子比孟子早个几十年，早个几十年。所以后来孟子在开篇发表他的学说的时候，墨子已经过世了，所以他比他早一点点，不早太多，早一点点。那墨子是儒家出身，他就觉得不行，要兼爱天下。兼爱就是无差别等级之爱，爱别人的爸爸跟爱我爸爸一样平均，哇，这种就没差别了，跨越性的超越性的爱啊。可是他提出来的时候，孟子反对。孟子说，开玩笑，爱我爸当然比你爱你爸多了，分不清楚我爸你爸的，这是禽兽。所以墨子兼爱天下和博爱哈，被孟子骂说禽兽啊。其实当然这话有时候讲的比较激烈，比较过分一点。所以我常常开玩笑，今天中国啊，从孟子以后到现在2000多年来，家庭每个结婚的男人都有一个痛苦，家里有两个女人就合不来，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我老婆，婆媳问题都是孟子害的。因为啊，我们做男人都知道，你老婆啊常常私下就跟你抱怨，叫你妈别来嘛，你妈好讨厌，来了就把我的什么盐啊糖啊罐子乱放，我本来放盐变糖，就加盐变加糖了嘛，叫你妈别碰我的厨房啦，厨房就是我是老大。哎，这是孟子教的，我妈就很好，你妈就好讨厌，你懂吗？孟子说了嘛，不大分清楚我妈你妈嘛。那所以婆媳问题就这样开始了。所以一个家庭当然婆媳都不和谐，不要说全国家各民族要和谐难哦。可是儒家的那种仁爱观念确实有亲疏远近，也有阶级的。可当碰到一个非常严酷的一个种族问题，什么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和谐，怎么样能够包容，怎么样能够合一，你必须有超越性的爱。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还真的不太容易找到。墨子是提倡无差别等级的兼爱天下，后来行不通，行不通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君王会支持这种观念。他不但是兼爱无差别等级的，第二个非攻非暴力的，反战的，每一个君王都想要扩张领土，所以反战，哎呀，没有皇帝爱听，所以这一派的人最后都没落，因为没有君王的支持嘛。那民间也觉得从人性来讲，哎呀，真的太难做到了。所以孟子当时骂他骂太厉害了。我的老祖宗庄子评论墨子呢，我觉得是很公道的。庄子怎么说啊？他说墨子这个人啊，我喜欢，我交朋友一定交这个朋友，这是我第一个交的朋友。假如哪天我要出门在外，可能要3个月半年，我一定把我老爸交给墨子给我伺候的，他把我老爸供着养着伺候着，跟着供着他老爸一样，我放心，如果交这个朋友。但是你要问我他的学说呀，墨子的学说，那我先告诉你，我先预言必然绝传，绝子绝孙，传不下去。理由呢？非人性也。这话说对，哎，兼爱天下呀，这是人性吗？做不到嘛。所以因此这个学说嚷嚷了一阵子，一阵子很风动啊，大家就哦很好，可是做不到，就慢慢就消失了。所以大概2000年后，什么时候再提出墨子的你知道吗？再一次被提出来的就是民国的创建者孙中山先生。他就说，哎，基督教讲博爱，哎，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中国那个墨子讲博爱的，所以他把墨子搬出来，大家忽然间记得说，哦，对哦，我们中国也有一个墨子，他叫兼爱天下，那孙中山先生称号叫博爱了，哎，可以跟耶稣好像相互呼应的，所以忽然间大家开始研究墨子了。虽然研究归研究，中国历代以来没有一个朝廷，没有一个时代用过墨家学说作为治国方针的。那包括之前我们在提倡这个和谐社会的时候，有谁用过墨子的吗？好像也没有。为什么？是真的有点难的。 对不对？非人性也。但是这个的确跟基督教是有点相像，我们基督教的爱是一种从神而来的爱，那种观点不一样。但不同的是，我们基督教先坚持这种爱是神性的爱，是只有神有的，人没有的。但是我们信主以后，你可以从神那里支取神的生命，包括爱。所以我们也承认这种神圣的爱非人性也，庄子说的对。可是不是因此就没有办法得到这种爱，是可以，你要从神那里去得。当你所谓的信仰上信耶稣，接受神的生命的改变的时候，神的爱就注入我们的里面。所以基督教的观点是这个，所以我没有否认神的爱非人性也，但是并不是等于说人没有办法得到这种爱，人间没有办法实践这种爱，是有可能的，是可以实践的啊。所以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你就看这样神的爱在某些方面这样凸显出来，它是可以超越这个恩怨，超越种族，超越矛盾，它真的是把这种爱活出来了。这个东西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比较需要缺乏的。
所以你谈到基督的爱，基督的爱你也说到是一个神圣的爱，是可以超越种族和超越阶级的。但是我们知道基督教它是提倡一个爱仇敌的观念。在圣经当中也有人说，就是主耶稣也说，就是有人打你的左脸，你把他右脸也给他打。有人说这样其实是纵容犯罪或者是纵容罪恶。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在今天你在微信啊，在很多网站上会提到看到很多人在批评基督教，就是说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然后没道理，然后姑息养奸，就你刚所说的这些问题都出现。那我想我们需要从一个整个耶稣在讲这句话的背景上下文来去理解他在说什么。那当然他提到一个爱仇敌的概念，爱仇敌的概念呢，首先我必须承认中国文化是没有的，中国文化没有的。你进来中国，你说谁会跟你讲爱仇敌的？不会的。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对仇敌绝不手软，对不对？谁会跟你说爱仇敌的？没有，绝对没有，绝不手软，跟耶稣的刚好是南辕北辙。然后你说什么打左脸过右脸给你打，不可能。但是问题在这里，爱仇敌什么情况下怎么去表现？为什么？为什么？那其实它有一个不同的场合的问题，就说在各方面关系上他是我的仇敌，比如说他欺负我啦，压迫我啦，对我不公平啦，他是我的仇敌。当我爱仇敌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可以感受到我没有报复反而是爱？所以耶稣的重点，第一不报复，反而以爱相待。而报复是人性的正常的，正常的是人性，就是你曾经对我这样，现在反过来你落到我手上，要杀要剐随我了。你打过我一拳，我踢你两脚，对不对？你曾经怎么样虐待我，我就虐待回去加倍，就吓得你下次不敢。我们都是这样想法嘛，所以才会说对仇敌绝不手软嘛，免得姑息养奸，免得我们就是报复心理。耶稣所讲的恰恰就是这个，不许报复，作为受害者不许报复。但是神有另外一个本质叫公义，我不报复并不代表不公义。所以耶稣在讲那句话的时候，可能一下子你要从上下文去看，这到底要怎么那话，那个整个圣经是有一个前后呼应的嘛。我个人比较喜欢或者说比较能够更完整的提到爱仇敌的这个概念，这个经文比较好的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保罗提到说，我跟人相处，他说若是能行，如果做得到，总要尽力与人和睦相处嘛，尽力与人和睦，对吧？所以我们和谐社会啊，若是能行，这话的暗示有的时候做不到，我愿意和谐，他不愿意和谐怎么办？这和谐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嘛。我愿意和谐，他不肯，那我们就和谐不了咯。那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那可能我被欺负了，被打压，我可不可以报复？保罗就说了一句话，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我让步，我不跟你拼了，我不跟你报仇。但下面一句话，听凭主怒，就是说让神，公义的神执行公义的审判。因为神曾经说过，罗马书保罗这样说，神说过，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会报应。那本来呢，我私下报复的话，我就是报应嘛，我要替天行道。保罗说不可以，要让步，让神来执行，你不要自己亲自执行，你亲自执行就变成报复。基督徒不应该报复，可并不等于没有公义，神会有公义的审判，我让神做公义的审判。接下来保罗就说了一句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自己报复，让神来报应，但是呢，仇敌饿了我可以给他吃，他渴了我可以给他喝，我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其实这段话哈，仇敌饿的给他吃，渴的给他喝，炭火堆在他头上，这来自于箴言。你说话是什么意思啊？保罗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当你仇敌饿了给他吃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自己吃啊？还有你给他吃啊？那就是说，我们将位置对调，仇敌落在我手上，我不给他吃，他就没得吃；我不给他喝，他就没得喝。那我本来可以报复啊，对吧？他当年怎么虐待我，我就有虐待，就不给你吃，不给你喝。不但如此，还多打你一下，对不对？那保罗说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做。他饿了应该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当你这样做没有报复，反而以爱相待，就是爱仇敌嘛，对。他饿了我应该要给他吃吗？我可以给，我也不一定要给。要给他喝吗？我也没有义务要给他喝吧，我可以给他喝。我给他喝了不是爱仇敌吗？当你以爱相待而不是以报复的话，对他而言就好像炭火堆在他头上，就是说一个震惊，一个说不出来的，他自由想怎么了。所以你知道这是有一个爱仇敌的效果，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你才有可能带来真正的和解，就是我用爱仇敌的方式表达了我的饶恕。那请问原来他是我的仇敌，他将来要对我要怎么办？他想过他落在我手上的时候，我可以杀，我可以剐，我可以怎么样，但我不是这样。那以后他跟我的关系还是继续仇敌吗？还是他也愿意慢慢的走出和解呢？所以这就是超越的爱能够带来这种化解恩怨。否则你怎么来我怎么去，一报还一报的这种方式绝对不会带来和解。今天全世界所有的种族矛盾，全世界每个角落，我们中国当然也有，但不是只有中国有，那美国也有，什么都有，这都是千百年的恩怨化解不了，因为都要冤冤相报的话，那化解不了，化解不了，除非有跨越性的爱，有人先迈出第一步，用爱仇敌的方式，然后对方才会有一个善意的回应，然后慢慢就达到和解。那问题是谁迈出第一步？耶稣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冤冤相报，你反而要爱仇敌。他要你走一里路，我甘愿走两里路，因为当时的法律规定，罗马的士兵可以沿路抓一个人替他背行李的，可是罗马法律规定只能走一里。我被迫替他背行李，他本来他只能要求我走一里的，我甘愿为他走两里，那就我做了超过法律规定的，这也是另外一种对爱仇敌的表现。但这种的话可以化解很多这种矛盾，他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因此很多人直接用字面的意思来批评说基督教是一个不合情不合理的，然后很夸大的一个做法，其实他是不了解整个里面的一个来龙去脉。那全世界这种种族矛盾，种族矛盾是最麻烦的问题。为什么呢？种族恩怨，种族你改不了的，改不了就是说他肤色改不了，他的文化，他的民族血统改不了啊。你别的东西可以改啊，如果说宗教问题，好了，我改信你的教不就得了吗？ 对，我宗教可以改啊，可是我种族改不了啊，我的祖宗的一些历史包袱我也改不了啊，那这怎么办？那永远解决不了，就全世界非洲哪里都有这种种族屠杀的问题，为什么？就这种问题，除非有一种像基督的爱，耶稣所说的那种爱仇敌的爱，不可能化解。但是这个的确是只有从神而来的爱，神性的爱。那这种神性的爱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好像我们的生命从神那里被更新以后，这种生命就自动会流出来，就是你会不自觉的会做出一些这种所谓爱仇敌的行动来，然后整个事情开始有翻转。
所以您觉得其实基督的爱是可以解，是可以让社会变得更和谐，更充满爱的。而这个基督的爱的核心就是爱仇敌吗？
对，其中一个看来最困难的，但是最突出的一点在爱仇敌的身上。当然，本来耶稣在讲，神的律法的时候，一个表达就是爱你的邻舍，就爱你的邻居。那一般来讲，我们住的邻居一方面很近，这个邻居其实是广义的，周围所有的人。可是爱邻居问题不大，爱我同一种族的问题也不大，爱我同一个家族那更不大。哎，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远了，他不是我邻居，隔得很远，甚至我们有恩怨，你要爱吗？耶稣的意思是，爱邻舍是包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仇敌。哦，这一点。很多人就觉得做得到嘛，难呢。但耶稣从来没有说很容易就做到，也不是立志你就可以做得到。但是神爱世人的时候，他爱世界上所有的人的时候，包括接受耶稣的基督徒，但也包括敌对耶稣的人了。所以耶稣爱仇敌的时候，那你想想看，我们基督教都知道那个保罗，他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可是保罗原来是像踏拉板一样的恐怖分子，专抓基督徒、杀基督徒的。他的手下杀掉基督徒不到几个，哎，可是神的爱就临到他，然后呼召他，然后他信主，变成一个基督教最伟大的传教者，甚至为基督教殉道。那在他还没有信耶稣以前，神爱他吗？爱啊。那这种爱算不算爱仇敌？因为他是基督教的仇敌啊，所以这种爱是可以把整个，人类社会所有的这些矛盾是可以化解，但是对基督徒而言，我怎么样从神那里支取这种的生命来源，使我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有的人也说，我们其实身边的基督徒也挺多的，但是也不见得社会变得更和谐。您是怎么看的呢？
对，第一个需要很长的时间。你想想看哈，如果社会有这个种族的矛盾，种族矛盾，第一个很多年，第二个百万人、上千万人，那种不是一两个人行了一件好事情，这两个人和解了，这两个人和解跟100万人和解那是不一样的。但是从一两个开始，然后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可能有越来越多人，他们可以彼此包容，那这整个就慢慢会发挥出来了。那这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足够的时间、足够的人，然后慢慢的，好像耳濡目染一样，慢慢、慢慢扩大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讲，在南非南非。大概在1930年代开始，就开始有个种族隔离，种族隔离有黑白种族隔离，那都是白人政府，因为南非的话，大概白人占不到20%，那还有印度人，其他人占10%几，另外真正的黑人占80%左右，70-80%，那白人少数政府一直垄断他们，然后就是种族隔离。那你知道有一个曼德拉，很有名的黑人的。民权运动领袖，他被关了27年，关了27年，就是因为种族矛盾嘛。最后，在国际的压力、种种原因，1990年代，终于黑人等于说解放了， 曼德拉出狱了，他当总统了，他当总统了。那因为黑人人口占百分之七八十嘛，你投票的话呢，你当然黑人赢啊，没错，就曼德拉当总统，因为他是民权运动的领袖，是全国很有威望的嘛。白人就吓得要死，白人很多都是资本家嘛，很多都准备卷铺盖要走了，黑人当家了，那新仇旧恨一起算账，我们完蛋了。所以很多人都准备卷铺盖走了，这下不得了，要报复的话等等。那曼德拉当政，那从公益的角度来讲，有种族的矛盾，然后有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请问要处理吗？你不能说他一当家说好旧账一律勾销，哎，有些人财产损失，有些人是命都没有了，就这样一句话就勾销了吗？不能够服气吧？那如果说来报复，啊，那这个账就很难算了。60年种族隔离，然后全国是上千万的人，上千万的黑人要跟上百万的白人讨债，你说这个白人怎么活呀？这曼德拉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什么呢？他就成立了一个叫做真相及和解委员会，法院以外另外成立一个这个，要发掘出真相，公义，该处罚要处罚，该怎么样还他一个公道，可是尽可能和解。所以因此受害者你可以当证人提控，提出指控，谁谁谁怎么样，不管是凶杀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各方面的证人提出证据，然后伤害人的被告你可以提出解释，你可以提出你的证人，然后你也可以如果你愿意认罪，我承认我做了。那经过审判以后到底真相是如何，真相大白，那有人犯错了该受罚的，对吧？有人受害者，然后那个时候本来如果到法院的话判15年甚至要枪毙都有可能嘛，要判刑，但是这个和解委员会呢，他可以做一件事情，真相大白，然后犯罪者如果愿意真的是坦白从宽了，我们在中国坦白绝对不从宽的，你坦白你就倒霉了，哎，坦白从宽你可以自己坦白啊，认罪，最后受害者的家属可以决定要不要给你特赦，特赦就是无罪释放。如果受害者家属觉得你是很坦诚的认罪，他可以同意，如果不同意，这个和解委员会就把案子交给法院做最后处理了，他也认罪了，有证据，然后该判多少年法院去判，但是如果家属同意赦免，可以赦免。最后他们审判了几千个案子，大概只有 11% 的案子特赦，那很多原因是当事人不认罪也有，还有一些就是受害者家属不愿意给他特赦啊，都有，就 11% 通过了。那因为这是一个轰动一时，全世界没有人这样做了，所以那时候每一天的报纸所谓电台的报道，有些重大案件甚至电视机每天晚上电视新闻都会报几个案子比较突出的当天的。那有一次有个案子很有意思，一个白人警官开枪杀了一家三个人，爸爸跟两个儿子，家里只剩下一个老太婆，就是那个爸爸的太太。那案子发生是20年前，那个老太太已经60几岁了，老公死了，仅有的两个儿子都死了，所以两个儿子死的时候还没结婚，所以他没有孙子儿女，他孤家寡人一个，所以全部调查了，那个警官也认罪是他开枪的，当然他是警官，他上面还有警察局长还有什么东西嘛，他是受奉命要去那个，他也认罪了。最后一关，这个调解委员会就问那个受害的那个黑人老太太，你同意给他特赦吗？你同意他才会特赦，你不同意的话呢，送法院。那个老太太说我同意特赦。哦，那你有什么要求？我唯一的要求，他常常到我老太婆这儿来看看我，但是我不要他来道歉，他已经认罪了，我没有记恨了，我要他来不是要他天天来跟我道歉认罪， 他已经认罪了，我接受了。我让他来是因为我老公死了，我仅有的两个儿子也死了，我孤家寡人一个，我倒不是孤单可怜，我有满肚子的爱呀、啊，没有人可爱了。他来，每一次他来，我就会给他 hug 抱，大大的拥抱一下，给他一点我的爱。那说着，这老太太就站起来了。那因为被告是站着，那个白人警官又高又大，都快两米高的，很高很壮的一个。啊，黑老太太矮矮的，站起来头都不到他的胸部啊。他一走过去，就给这个白人警官讲，抱他一下，当时只能抱他的大腿了。那个白人警官当场都快昏过去了。那电视上照着他的，他整个这样，然后晃晃，然后好像冷汗一直流下来。他那种表情，你无法形容那种表情，他是怎么样的？这就是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老太太没有上去用这个拳头打他，把我老公打死，把我两个儿子打死，我恨死了你。他可以，他可以这样做。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反对，没有一个人会觉得他这样做什么不对。那没有，反而是给那个旁人女人家大大一个拥抱。旁边也是看着也是吓一跳，那个调解委员会也是，哦，那个白人警官更是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黑人老太太居然对他做这样一个动作。那他说，你每一次来我家，我都会这样抱你一下。我看到那个消息，实际上我也看到那个电视，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好看到这一幕，我也是非常感动。我没有说这两个人做了这件事情，从此南非的种族问题解决了，如果这么好多好，没有，今天这个问题还存在的了啊，偷啊抢啊，这治安也不太好。但是的确，从那时候开始，慢慢的，南非的种族问题存在，但是已经化解很多了。白人资本家没有离开，所以如果一离开的话，黑人失业率更高，那就穷得一塌糊涂了。然后等等等，所以在慢慢的化解。但是我说，几十年的恩怨，上千万人的东西，绝对不是一年、两年、十年了。那 Mandela 已经死了十几二十年了，后面继任的几个总统，贪污的贪污做得不太好。那 Mandela 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因为他在监狱关27年的时候，有一次听了 Billy Graham 布道，重新信主。什么叫重新信主？他从小是婴儿洗的，卫理公会的。那后来他离开教会，只参加革命运动。后来在监狱里面重新觉知，他还写封信给 Billy Graham。他信仰的改变是他整个的人生观改变。就来出狱以后，他不是来报复的，他就是尽力要做到这个种族和谐。啊，他这个真相跟和解委员会是非常成功的，所以联合国用他这个样子在世界十几个国家推行，但是都没有南非做的这么好。因为一个制度是一个制度，一个方法是一个方法。最高领导人 Mandela 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真正强力的推行了这件事情，甚至他自己的太太都被告，他太太整天打死一个黑人小孩，哎，这个法庭也告。也不是只有白人种族歧视，黑人也有欺负黑人的，总统夫人都被告，但是那个温迪，那个总统夫人拒绝认罪，罪没有特赦，法院关他六年，所以总统夫人被关六年，所以全白南非的白人都服气，觉得哎，不是只是我们都是罪人，哎，连总统夫人都可以被告，而且被判六年，白人觉得。还行，这一个公益的那个，所以种族和谐绝对不是简单的事儿，但是不是不可能。
好，谢谢你，庄博士，跟我们分享了，尤其是那个感人的故事，因为今天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跟你就先聊到这里，就是在我们结束之前呢，你有没有跟我们线上的朋友的一些另外一些鼓励啊和分享的？
我想最后的一句话嘛，就是我是没有用投影片来讲啊，但我提到了啊， 这个爱的问题。我说基督教有一种神圣的爱，希腊文叫 agape， 这个爱是神爱世人，是用这个 agape。 那刚刚提到说爱仇敌那个字，它也是用 agape。 希腊文有四个字代表爱，那圣经最常用的是 agape， 就是这个超越的神圣的爱。那另外一个很常用的，圣经上也常用，那希腊文文献中也常出现的一个字叫做 phileo， 那个字就是友情的爱。譬如说我们的哲学 philosophy 前面的 phileo 那就是爱，后面是 sophia 是智慧，爱智的哲学。还有很多东西亲水性的，就是 phil 开始爱什么，爱水的，这亲水性，那是常用的人间的爱，就是朋友的爱，这是常用的一个字。还有希腊文有个字很常用，在英文都有出现，叫 eros， E-R-O-S， 欲望，欲望的爱。男欢女爱就属于这 eros， 但爱集邮啊，也是这种 eros， 它有欲望嘛。有人爱收集那种跑车，各种的欲望叫做 eros 的爱。圣经从来没有用过 eros， 都是用 agape。 那这两种爱，欲望的爱跟神圣的爱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那神圣的爱就是一种超越性的，由神而来的啊。那么它是不分对象，因为神爱世人的时候不分对象，也不管你有没有价值，你是不是他的敌对者，他都是爱你，就神圣的爱的特征。欲望的爱不一样，欲望的爱是由人性出来的啊，所以有欲望嘛，是由下而上，而且这种欲望一定是因为你有价值嘛。爱集邮的不会什么邮票都收的，就这个邮票哦，全世界只剩两个，千方百计要买下来，对不对？爱收集跑车的，哇，这个名牌跑车多少多少，他要买。那普通车他就没兴趣，所以对方的价值吸引他的爱，这是 eros， 欲望的爱的特征。神圣的爱是不管你有没有价值，就是爱。我最后一句话就是，我说过，我没有说男欢女爱嘛。但我提到是 agape 的爱，是超越的爱，在社会在种族矛盾都可以用，男女关系夫妻关系的爱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爱纯粹是欲望的 eros 的爱，这个爱会变质的，会变质的，也会贬值的。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哎呦，都二十几岁啊，读大学啊什么的，年轻漂亮啊，可是二三十年后，四五十年后，老太婆啦，老公头发也没啦，价值贬值了嘛，吸引力减少了，对不对？欲望也降低了，但我看到一个更漂亮的了，更帅的了，我会变心呐。所以 eros 的欲望的爱作为爱情的基础是很危险的。你只有 eros 的爱的话呢，将来婚姻出轨是早晚的事情，连谈恋爱他随时会劈腿的，就因为他觉得我看到一个更漂亮，然后你不能怪我，因为你没有魅力了，他变得一个很有借口。 agape 的爱就不一样，神圣的爱是一种跨越，而且它是一个委身，神对人有一个 commitment 委身。所以即使是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的爱，我不是说用神圣的爱取代Eros， 而是 Eros 要加上 Agape。 婚姻的爱，夫妻的爱，谈恋爱的男女之间的爱，必须加上 Agape 的因素，否则这个爱就不会持久，这爱可能会变色，可能会婚变。所以我盼望我们想到这个神的真爱的时候，不但引入在我们的文化中，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特别是我们的夫妻啊、男女朋友啊，这种爱的里面，你必须把神爱放在你的这个男女之间的感情当中，夫妻的感情之中，你的爱情才是真正稳固的。这点是我最后跟大家的一个提醒。好，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待会我们有 Q&A， 好吗？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有机会今天晚上来谈到这个真正的从神而来的那种神圣的爱。我们知道这种神圣的爱 agape 不是来自于人性，乃是来自于神性，但也感谢主的恩典， 当我们愿意接纳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你也应许我们，你要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与神性有份，或者说我们能够参与到神性的里面，也等于是你把神性移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此这个 Agape 神圣的爱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新的一个成分。求主帮助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怎么样让你的爱能够被彰显被活出来，让我们中间的慕道福音朋友因为渴望得到这样一个真爱，能够把心打开接纳你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好让我们得到这样一份珍贵的礼物。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求主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